以弗所书要道略解第十二讲。我们打开以弗所书，我们还要看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九节、第十节、十一节，在神旨意的奥秘里，神为我们所定规的，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，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，要照所安排的，在日期满足的时候，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，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。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，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。这叫神预定的美意。神第一个就是让人得永生，神不是要让人死，神为我们所预定的美意。第二就是神要人永生，永远活着，变成灵性的身体，在那世界做他的儿子，这是神预定的美意。第三，神要我们来承受基业。十一节，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。所以在圣经里，这个儿子是干什么的呢？圣经一再说，儿子是承受产业的。自古以来呀，这个所有的儿子都跟这个产业发生关系，儿子是承受产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们知道，神要我们做儿子是要承受他的产业，这是神预定的美意。第三项，第一，神要我们得永生；第二，神要我们做他的儿子；第三，神要儿子们去承受他的产业。这里边啊，我们就有一些讲究了。假如神他仍然是自隐的，像他在无始的容颜里那样独一的真神，他不想把自己表明出来，显明彰显，那这就什么都没有，就没事了。但是神要把自己从这个自隐的状态变成显明的，那他就借着子就从他里边出来，就出于一，然后就创造万物。万物呢，就是神的彰显，就是彰显神。同时神造儿子也是为了彰显他，为了彰显他丰盛的荣耀。神造人的目的也是为了要人彰显，等我们在下一个查经节目再讲这件事情。今天我们先讲这个儿子和产业啊。那么神他以这个创造出来诸天宇宙万有穹苍这么大的一个东西啊，神创造出来了，把无变成有了。所以老子也提到这个奥秘，说无无生有有啊，神是无，其实不是无，乃是他自隐，等到他彰显了，借着子爆发他的能量，这个道出来了，太初有道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。神借着道的发表，把他的怀里的独生子里头蕴藏的能量都发表出来以后，创造了宇宙万物了。那这个就不同了，有了万物了，这个太多了，诸天宇宙穹苍万有，不得了啊，太大了。还有俗物质，还有非物质的灵性的也是有啊，都是有。所以这个万有就太多了，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，一切所有的。那这个圣经里讲啊，这个太大了，我们现在人类在地球上这么个小地方，我们还不能懂得神所创造的那个丰富，那个大啊，那个多啊，我们还弄不清啊。但是就地球上这些东西已经不得了，我们看这个万物琳琅满目啊，是不是已经了不起了。但是神所创造的比这个还多得多了，因为他有诸天宇宙万有穹苍，还有比我们这地球大得多的东西。所以神创造了这么多东西，原来是没有，那他不需要儿子，等到有了就不行，他需要人管理。他有这么大，比如说 一个人没有结婚，还在读书，这时候什么家当都没有，他不需要儿子。等后来他大学毕业了，得了博士了，得了博士了，他开始创事业了，做工了，又买房子了，那就不行了。他要开始娶妻了，他要生子了，他的事业将来越弄越大，越大了他儿子越多，越需要有儿子来承受，这个道理是一样的。那么神创造了这许多东西以后，他需要儿子，他要儿子来承受他的基业。所以在圣经里描写着儿子就是承受基业的。我们看马太福音，我们看二十一章，马太福音二十一章有一个故事里说了这么一句话。马太福音二十一章，我们读第38节。不料园户看见他儿子，就彼此说，这是承受产业的，来吧，我们杀他，占他的产业。这个园户是指着撒旦说的，魔鬼啊。我们等一下再讲这个产业的事情和这个产业的承受的过程。那么儿子是承受产业的，这里清楚的说明，儿子就是后嗣，后嗣是什么呢？就是法定继承人，就是承受产业的。所以神要许多的儿子要进到荣耀里去干什么呢？成为他的继承人，法定继承人。我们读罗马书第8:17，罗马书第8:17，你们既为儿女，就为后嗣，就是神的后嗣，和基督同作后嗣。如果你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所以儿子是承受产业的，后嗣，后嗣就是法定继承人。那么承受什么呢？承受万有，就是神所造的一切所有的，神都要交给儿子。这就是宇宙的奥秘。神若没有创造，不需要儿子。神借着基督来创造了诸天宇宙万有，这么大的一个事业，这么大的一个产业，神需要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承受。所以儿子是承受产业的，这个我们一定要懂。神预定的美意里，第一是要我们得永生，永远活着；第二，神预定的美意里是叫我们做他的儿子。我在传福音的时候也把这些做成笑话来说一说。大家都知道啊，这个永生啊，自古以来人都想得不得了。尤其那些得了权势做皇帝的人，对这个永生他们更向往。所以自古以来有很多的王啊都修道啊，甚至于求长生不老之药。我想各位你们都知道了，秦始皇做了皇帝，统一了中国，哇，这不得了啊，这个是九五之尊呢 啊刹那风云呢，生杀予夺啊，这个权柄大得不得了，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啊，哎呀，这个天下都是他的了，孤家寡人这都是我的。他就希望啊长远活下去，长远活下去，不要死，那我永远做皇帝就好了，这个我永远有这么大的权柄，永远支配这一切，你看这多好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就叫徐福啊，有人有方士徐福就跟他建议说啊，这个东宁啊有长生不老之药，要求得了以后吃了以后人就永远不死了，长生不老。他就听了他的话，就给他造了船，还要带了童男童女，这个徐福就带他去到东瀛三岛去找长生不老之药，结果徐福没回来，就在日本国啊就住下来了。在那里住下来，就这些童男童女就匹配为婚呢，就生养众多。所以日本国说实在是徐福带了童男童女去在那建立。真正日本国的人是那个倭奴了，矮的那个北方的那个土人呢，野人呢啊，就好像山地人一样。真正去的一批长得跟我们一样，完全一个血统中原人啊，从这个秦始皇派去 童男童女在他的生涯众多，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历史很有趣。秦始皇没有得到长生不老之药，没有得到，因为徐福没回来，找不到这种药。现在在日本还立了一个徐福庙，大家捐钱呢，立了个徐福庙，胖胖的圆圆的，他们叫做福神呢，家家都供他，啊，那就徐福。那么所以秦始皇要找长生不老药，这个找了半天找不到，秦始皇没有做好多年皇帝就死了，所以秦始皇在巡行的时候就死了，死在路上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人呢没有得到长生不老，后来许多的皇帝都想这个事儿，可是呢真正想不到啊，想不到的时候呢，他们就过过干瘾好了。他就啊规定他的臣民要见他的时候喊他万岁啊，朝拜他的时候要喊万岁万岁万万岁，一个万岁还不够，两个万岁也不够，还要万万岁才够。所以你看所有这个掌权的人，有权柄的人，所有在上边居高位的人都喜欢这个事儿，喜欢听这个话，说万岁万岁万万岁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你就知道人的心多么向往这个永生，多么向往长生不老，可是他们都没有得到。但是今天我告诉你，你信了耶稣，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你一信耶稣你就得到永生，耶稣在你里边就成为你的永远的生命，你就得着了。所以信耶稣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。所以信耶稣不信耶稣的分别就在得不得这个永远的生命。弟兄姊妹们，你知道你一信耶稣就是当初秦始皇要找的要寻求的，他没有找到，他没有得到，我们得到了。所以真正的万岁万岁万万岁是我们，这是说笑话。所以我们基督徒见面的时候都喜欢说平安啊，其实我们应当抓到手，大家握手的时候说万岁万岁万万岁，应当大家很高兴的，我们才真正是万岁。所以我讲福音的时候说笑话，弟兄姊妹们哈哈大笑，好高兴，说这个可好了，我们都是万岁，真的是万岁，我们真的是永生，这才真正的是万岁。那么第二个说神的儿子，古时候人呢只有一个人呢，他吹牛啊，他说他是奉天承运继寿永昌，他是奉天的命做之君做之师啊，他是天给他的命令来做皇帝了啊，所以皇帝称为天子，孤家寡人嘛，他就他一个，所以他叫孤，他叫寡啊，他要孤，他说孤家，他要寡人，他用这个称呼，为什么呢？只有他一个是天子啊。我们说天子也好，说天之骄子也好，就是天的儿子，他说他是天子，其实他只是吹牛，谁承认他？他自己说的，我们却是神承认的，我们真是天子，我们是天父所生的孩子，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，使我们有永远的生命，我们才真正的是天子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在福音的消息里，我们大胆地说，是真的，我们是天子，我们是神的儿子，我们是万岁万万岁。所以一个信主的弟兄，他应当懂得，他一接受基督，他一得着这个永远的生命，不得了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就不再是一个世界上的人。本来我们生在世上是一个世界的人，平凡的人，或者说我们是罪人啊，我们是一个商人，是一个什么人，我们是个人，不错，我们在这个地上做人，生而为人。但是很奇妙，等到我们一信主，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子，我们就有永生，我们跟世人是有分别的， 这一点我们弟兄姊妹们得救的人一定要懂，那不得救的人他不知道。我们看一处圣经，在约翰一书第三章，约翰一书第三章从第一节读起，这里就有这个话啊，说明我们基督徒要有一个自识，你自己要知道是怎么回事啊。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这里不说是神，说你看父，父就是天父，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得成为神的儿女。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是他的儿女，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，所以我们才叫阿爸父。我们称神是父，我们不是称神。这个神与人呢是相对的，神高高在上，人低低在下，人跟神是怕的。哎呦，天上一打雷我们就害怕了，为什么呢？惧怕啊。我们来看一处圣经，我们先把这个看完啊。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，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凡像他有这指望的人，就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。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将来要像主，是父怀里的独生子，是父怀里的爱子，爱子。我们跟主耶稣一样，要像他，在神面前蒙慈爱。世人不认识我们，我们跟世人不一样。我们再看罗马书第八章啊，这里又有一段话，这段话就是说，世人对神是怕，我们不是，我们是爱，啊，我们不怕神，我们爱神。我们读十四节，十四节，罗马书第八章十四节，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，都是神的儿子，神的儿子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，那个心的原文是灵，仍旧害怕，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，儿子的灵。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，我们跟神的关系是父与子的关系，父与子的关系。所以我们不是奴仆的灵仍旧害怕，我们乃是儿子的心，跟神亲得不得了。哦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今天你在听这个广播，你要确实知道你信了耶稣了，你得着儿子的生命了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你不再是一个世界上的人，普通人，你是天子，你有永生。哎呀，你这个地位不同了。当然世界人不认识我们，那他不认识没关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也不认识神嘛，他还不知道创造宇宙万有的神的恩典临到我们了，他不知道。所以我们不必为这个事情啊埋怨，因为未曾认识他。但是将来如何呢？将来我们一定要血肉之体要变成灵性的身体，我们一定要死，我们还要从死里复活。假如主要来了呢，我们就改变背题。所以将来如何呢？我们一定要像主，我们要有主荣耀的形象。所以圣经里说，我们不是属地的，我们是属天的，我们跟世人不一样，他们以地上的事为念，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子，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，并且等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。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，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我们这血肉之体，这低能量的状态，一定要变成高能量的状态，变成灵性的身体，与主耶稣基督那个荣耀发光的身体一样。那个身体呢，能够穿过墙壁。我们在这里还要说到，高能量的能够穿透低能量。有一天我们的身体变成高能量状态，灵性身体，我们从这个墙穿过去是没有问题的，我们来去自如，什么也挡不住我们。那现在科学家已经发现镭射光能够穿透钢板， 因为它能量高，把这个低能量的就穿透了啊。所以凡是高能量的东西都能穿透低能量的东西。等我们的身体改变了，我们就跟主耶稣一样，犹太人门都关了，耶稣进来说愿你们平安，从墙上穿过来，没有什么能拦阻的。这叫什么呢？这叫与耶稣基督荣耀的身体相似。所以一个基督徒要明白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子，我们有永生，我们将来要承受基业。这个承受基业是大题目，我们在第十三讲里要详细讲这个承受基业，因为这个是关乎神旨意的奥秘，是太好了。我们要有了这个，懂了这个荣骨隐藏不言的奥秘，就坚固我们的心，我们的信心就越来越强啊，我们就不会被任何这个俗地的变化、物质生活的困苦所影响，我们心灵里头就有一个牢靠的根基，是灵魂的锚已经剖在幔内，又牢靠又稳固。所以我们查考这个圣经啊，我们要详细的讲解这个神旨意的奥秘，跟一般讲福音的法子不一样。这个呢是神全备的道理。我们看哥罗西书第一章25节，哥罗西第一章有写个福音真理是讲的不全备，所以人信的呢也不完全啊，所以他就有的时候信心会动摇，有的时候不明白将来走什么路。但是圣经里是这么说，第哥罗西第一章25节，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，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，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，全备的道理，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，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。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所以我们讲这个要把这个奥秘讲清楚了，若不讲清楚了，我们就不能坚固啊，我们的信心就会动摇。所以为了这个，我们查以弗所要多讲这个奥秘，把它讲透啊，讲清楚。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。